那么下面呢就叙说他这一段因缘，既无上座即阿舍离途中独归，其日无共，即使我乃至持印期与所有臣四地寻期。那么本来啊，在佛门里面的制度，对于年轻的比丘沙弥啊，不可以一个人出门的。出门呢，总要两个人以上，要有一个年长的带他一道去。可是莫南这一天呢，接受人家的别请呢，没有人陪他，一个人去的。那么一个人去，这才遭堕啊！如果有两个、三个人同行啊，那个楞严会也发不起来了，我们也听不到楞严经了啊！这都是故意装的，犯了规矩了。所推崇的，他有福。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福报也是不能不修啊，应当要懂得修福。第三种叫法性上座，这个法性上座是指证了果的人，阿罗汉以上的，那么这个是法性上座，不管他年龄再小，或者他十岁、八岁。他证了阿罗汉了，那他就是上座。这是指证果的人。这个上座的通常有三种。阿舍离翻成中国意思叫鬼犯司，要拿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教授的老师。我们现在在一般学校里面讲，好像学校一个学校啊，校长是和尚，教授啊是阿舍离，他是学生的模范，就是学生的楷模，所以我们翻作规范，他的言行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阿舍离有五种，第一种啊叫出家阿舍离，出家的规范，我们出家受沙弥戒，受沙弥戒才算是出家，他给我们受沙弥戒，他教给我们呢出家人的威仪，出家人的修学的方法，那么这是出家阿舍离。第二种呢是教授阿舍离，第三种是揭摩阿舍离。那么这两种呢，诸位要受过戒啊，或者是受菩萨戒啊，受这个。这个在家菩萨戒就有，这是我们通常讲的三思三思和尚呢也算出家阿舍离我们现在讲的三思也都成和尚教授和尚、戒摩和尚。第四种呢叫依止阿舍离，依止阿舍离范围非常的广大，就是他有道场，这都是指道场的住持。我在这个道场住了一天，这个道场的住持啊，就是我的依止阿舍离。所以这一类的阿舍离的是最为普遍。第 有种啊叫教读我舍利，这就是受经啊，我们跟他学经典啊。那么像现在啊，类似佛学院里面这些老师们啊，他们都可以算是教读我舍利。那么他教了多少呢？戒经里面讲，他曾经教过你一句，你一生呢跟他学，学的不多，只给他学了几句，他把这个几句的意思讲解给你听，你明白了，这个人都是你的教读模式里。佛门里特别重视的是夫道啊，这五种都是老师啊，我们对他要以同等的恭敬。所以在戒律里面，佛有这个制度，年轻的比丘外出啊，一定要有两个人陪他陪到，这就是一个是上座啊，一个是卧身啊，所以是三个人同行。《法华经》里面讲，一般其实，因为过去出家人天天都要出门的，要出门乞食，出门乞食一定要有同伴，没有说单独一个人呢到外面乞食化缘的，这是不合乎戒律。阿难是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就例外一个人出去了，没有任何人陪伴。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在49年教学当中，难道就是阿难尊者就这么一次吗？那我们也想，同学背着老师一个人出去的也多的是啊，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被发现的是。守规矩的一定是两个人三个人同行，不守规矩的也多啊。你看戒经里面讲六群比丘，那就是捣蛋的，不听话不守规矩的，也是佛的学生啊。所以佛在世他的学生当中也不是个个都听话的，也有很顽皮的，处处在外面不守规矩找麻烦。现在你要做了老师，你将来教学生，学生不守规矩，想想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也有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个在阿难问释佛戒兄经里面，做老师的不能够过分的责备弟子啊。佛在世一定就实现这个榜样给我们看，所以应当有慈悲心啊，要能够谅解他。责备的用意还是大慈大悲，责备呀，要能叫他回头啊，要能叫他生惭愧心。生恭敬心，生报恩心，这才如法。如果责备呢，叫他怨恨一辈子，这个错误。 所以要晓得责备人是爱人，不是爱护人不责备他。故你说父母责备儿女是为了爱护他，老师责备学生也是为了爱护他。不爱护的那个学生，老师对他一定是客客气气，当宾客一样看待，那是什么？那是不教他的。不要讲过去了，我在求学的时候，在台中李老师教我们这批学生，老师就说得很清楚，那个学生挨打挨骂的，这是老师照顾他了，成就他了。那个学生呢，老师见这个学生面客客气气的，那是老师平息他，不要他，等于开除掉了，责不责备？为什么呢？不给你结冤仇，对你客客气气，换一句话说，又无药可救了。这个人没办法教了，所以才对你客客气气，给你借个善缘，认为你还可教，那就要责备。那么我呢，在此实现的这个违反了规矩，私自一个人出去接受人家特别的这个情别情，七日无功，平常也不能出去，像安居的时候这三个月当中是不能出去，这是解下的时候，第一天他出去了，安居的时候啊，每一天这个精舍里头啊有菜饭供养，由这些居士做好了送得来。在从前这个寺院里面是不煮饭的，所以出家人一个就是外面去托钵，托回来吃；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家送供养来。这个制度到中国来才废除的。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寺院里面呢有厨房，有斋堂，斋堂就是饭厅，给印度啊是不相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跟印度不一样。而佛法呢是活活泼泼的，佛法是随俗的，它不是个呆板，它能够适应一切的环境。所以我们中国出家人的生活方式跟印度人不一样，日本人出家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中国也不一样，所以他能够适合各个地域，适合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在生活上呢，可以随顺环境来改变，但是原则上啊是一致，那就是修定修慧，这是没有两样。郭南这一天回来了，大众啊都出去了，都出去去应供去了，精舍里头啊没饭吃啊，他就发了心了，只吃印气，印气是佛，那么佛为什么称之为印气？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法，从意思上翻译的，因为这个钵底做法也不是随随便便做的， 它有一定的质量、颜色以及大小。质量上呢有两种，一种呢是铁箔，一种呢是瓦箔，就是陶器。质量是两种。那么颜色呢是红黑色，就是红色跟黑色合在一起，是这样的颜色啊。那么也就是染色的意思，不是正色。量呢是随自己饭量，我吃多少的时候我这个钵做多大，钵做太小了一钵饭我吃不饱，太大了我吃不完，所以这个钵叫应量钵，我有多大饭量的时候应该做多大的钵。但是最大不能超过三升，三升是相当大了，超过三升那人家看到你拿了个大钵去的，这个和尚贪心啊，呵，这个钵比洗脸盆还大是吧？那人家要笑话你的。所以说最大了，不能超过三升。最小的容量的时候呢，不能小过半升。半升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吃饭的一个饭碗一样，那很小的。我们现在普通吃饭的饭碗差不多是半升。那要拿我们这个饭碗来说呢，最大不能超过六碗饭，装六碗饭那个钵就太大了，所以叫做应细啊，它应质量啊，又应色，颜色又应量。说玉塑油成，油是油化的这个所在，那么这就是直的舍未过舍未达成。这是世尊以及他的弟子常常在这一个地区游化。次第起，次第起是的，我们俗话讲圆门透钵啊。地其法是不选择以平等心来起始，一家一家的都去，不选择的。那么这种起始的方法呢，不是小乘人，是大乘菩萨。菩萨起始是次第起，小乘人起始呢不是次第起。戒经里面讲鉴别五家，就是戒经的规定，有五种人家的不可以去透过，因此他就不能够次第的。看到啊，这是我们戒里面列的这一家，我不能到他家去，要超过到别人家去透过去。那么这个五家是指什么呢？第一个是做官的人家，做官的人家了不要去透破，为什么呢？那个做官的人啊都有习气，傲慢的习气，对于这些透破的人呢不太尊重啊。那么我们要是去透波的时候不善于应对，往往惹他生气，反而不好。所以对于做官的人家来说，小乘人不去起始，大乘菩萨了空，菩萨有无碍的智慧， 能够应付的，应付得了，能够度化他，啊，所以菩萨苦，啊，小乘的小乘人呢不行，啊，那么第二一种呢，是屠户不能去，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就是卖肉的。啊，杀猪杀牛的这些人家不去，杀生他对我们修行人呢这个心理上影响很大，我们修慈悲心看到人家杀得血淋淋的心里不忍，这个释法里所说闻其声不忍视其肉，啊，看到他的杀生他不吃我们这个饭我们怎么能吃得下去，啊，所以这个呢要回避，还有一种啊就是卖酒的酒家呢我们不去歧视，啊，再说风化区啊我们不能去歧视，这些处所啊都是有伤慈悲心，所以不去歧视是养自己的慈悲心，不叫他们生烦恼，用意在慈悲，用意是很善的，啊，不是恶意，但是菩萨呢没有见定，啊，菩萨其实是慈悲心，那么摩难尊者今天呢发了个心，他要次第起了，这就是这小乘人发了大乘心，发了菩萨心，啊，过去他是鉴别的，今天呢他不鉴别了，啊，大概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道行够了，我应该学学大乘了，学学菩萨了，不要鉴别了，从前要想学还不行，为什么呢？有同伴的，哎，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同伴会到老师那里去告状啊，你不敢这样做。今天一个人，没有人陪着他，自己可以为于所为了。啊，来学学大乘菩萨，啊，那么我们要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自不量力啊。这个地方是阿难尊者事先榜样给我们看的，我们无论学什么东西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能力，我是不是能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再换一个方式，绝不可以勉强，最怕的就是好高骛远，啊，可是今天你要是讲这些小经，啊，初级戒淫大众的经没有人听，啊，人的习气怎么样就是好高骛远，啊，越是大经越是深的东西，哎，他觉得越有味道，啊，听了有没有用处呢？根本就没有用处，实在讲讲大经大论呢，就好比那个麻醉针一样啊，当时打下去兴奋一下，一会儿呢通通没有了，小部经论很踏实的，没有看在眼里头，瞧不起，这个就没办法了，这是众生的一种执着成见太深，这是很大的毛病，因此我们在大经大论里面能够说得到的利益了，只可以说欣喜 在阿赖耶里面成为种子而已。我们真正要得力的还是在小部经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力无论在解门与行门都要有根底呀、啊。这是我们要切切记住的没有根没有底怎么能够发扬光大那么再看下面前面是发心心中初求最后谈悦一位斋主五问敬慧刹利尊信即占脱了方行登此不择微贱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初求是初发心因为什么呢过去是简别无家一向啊都是守住小乘规矩今天才发大乘心学菩萨的七十法最后谈悦谈悦就是施主这个最后啊有两个意思因为我难道在晓得佛与那些同学们都已经到社会大城去应功他去的最晚去的最晚哎，还能碰到一个斋主啊这是最后的一个斋主啊，可以说他是最后入大城七十几个人还有一个意思呢他去其实遇到这个人呢也是这一天初发心啊来共生那么在社会大臣所有的那些共生的人家的时候他发心是最后为什么人家天天都在那里供养出家人他只有今天发了个心啊也来供养出家人所以有这么两个意思在想找这样的一个谭悦做他的代表勿问敬慧这个敬就是指的刹帝利婆罗门这在印度啊四性阶级里面这两个种阶级啊是清净尊贵慧也就是微贱一类的是指这个占陀罗刹帝利呀是王族婆罗门是修道之人占陀罗啊是在印度啊地位最低的四星阶级里面最低的那么他今天所采取的方法呢是菩萨法菩萨法是不鉴别完全用平等心所以说不问是敬也好是慧也好你是贵族也好你是这个一般呢所以是贫贱之家也好他不鉴别按照这个次第来起始这是方心等词方式方法依照释迦牟尼佛所讲平等大慈的起始法平等大慈起始法是释迦牟尼佛给菩萨们所讲而不是给小乘人所讲不 择就是不选择，一律平等的看待。所以说不择未见，不像这个小乘人的这个五种里面啊，那做官的，其余像这个这个卖酒的啊、屠户啊、啊风化区啊，那么这个都是算是会与见的这些人呀。那么今天他一概不鉴别，不分别，一律平等的来看待。所以说发一圆成呢无量功德，这在菩萨法里面，大乘佛法里确确实实是如此。但是小乘人呢定力不够，智慧不足，所以佛才特别教诫这五种人家不要去。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个平等其实有几点意思。第一，自己确确实实证到平等的境界，入不二法门。如果看到这些斋主们还有贫还有富，那就二了，就不是不二了。见了性的人，看一切众生同时平等。由此可知，我们心平等呢，见外面境界就平等。平等心是真心，平等心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这是大乘佛法里头终极的目标。大乘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是以这一个为目标。我们学的什么？明心见性。我们学的就是入不二法门啊，如是讲正如啊。一切法里面，我们唯看到是一，二看不到二，就是心里就不起二念，这才入不二法门啊。这是第一点意思，确确实实他是这样，所以他没有选择。第二点意思呢，利贪慢之心啊。那个富贵人家供养的菜饭好啊，天天到那里去吃，天天就吃好的。那个穷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啊，甚至一些盛饭呢、剩下来的菜的时候，你也不愿意去吃那些东西啊。这样子呢，有分别心。有贪心，有傲慢之心，对于贫贱人家瞧不起，对于富贵人家有巴结的意思在。所以佛子对这个大乘菩萨，这是绝对要敬礼。第三呢，他有定力。所以，像这些做这个杀生，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啊，他有定力，不会为他所动。淫女之家的时候呢，不会为色相所动，他有这个功夫，有这个定力。第四种利益呢，是避免一切人的疑惑。因为世间人不懂得佛法，看到你透过哎，这个人家去，那个人家为什么他老不去啊？凡夫心里会猜疑。第五种呢，就是对治小乘人的分别，小乘人有分别心，大乘人没有分别心，所以四谛齐呀。是菩萨的起示法。那么今天阿难尊者是头一次发一个大愿呢，要学菩萨的起示法。底下这几句说，这个法已圆成， 一切众生无量功德了。这个三句啊，就说明默难尊者为什么要发这个心啊？他的用意啊，实实在在是好啊，是发了一个圆满成就啊，无论是静或者是慧，一切无量功德的众生啊，也成就无量功德。阿难虽然发了大心，平等行持了，很可惜，他是在意识分别处发的心。不是从真心里头发起的心啊，换一句话说，他是从妄识里面发心的，不是真心所发的。那么换句话说，他这个心愿呢，是以分别心、执着心、虚妄心做基础的，所以他的遭难。如果他是以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做基础的，他就不遭难了。我们今天在佛门发心发愿，我们是基于什么而发的？这个是关键的所在。我们从真心里面发的，我们是从妄心里面发的，我们是从清净的心里面发的，还是从明文利养心里头发的？那么这也是阿难在此地给我们一个启示啊。阿难在此地虽然说法义圆成，既然讲法义，就带着有勉强的意思，不是从至诚心里面发出来的啊。我今天发个心呢，这就是勉强，不是自然的。勉强的发心，给注意说，这就是招魔的根由。所以今天我们不论呢，是在佛法里头，或者在世法里面，我们要想救自己，要想救众生，从哪里做起呢？从真诚里面做起。诸位要晓得，今天整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是做假的世界啊。人与人之间都是虚情假意，没有一句老实话。说得不好听啊，今天的世界是个骗子的世界啊。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国与国之间也互相欺骗，那个天下不乱，哪有这种道理？理上就讲不通啊。天下为什么大乱？就是人呢，都失掉了真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要想救自己，我们就是以真诚就能够把自己救助出来。别人欺骗我，我不欺骗他； 别人以假意对我，我以诚心待人，这就行了。那要不然是那这样做，我不是吃了亏吗？给诸位说，一赢一捉，莫非前进，没有吃亏的。如果你要是吃亏了，那因果定律你就推翻了。所以啊，印祖劝我们念了凡四训，你把了凡四训念通了，你才真正恍然大悟。彻底明了的是因果报应，所谓是君子落得做个君子啊，小人是冤枉做了小人啊。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谁也吃不了谁的亏。要拿这个佛经来说呢，那更是说得彻底啊，《法华经》里面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后面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应啊，一点都没有错啊。那我们为什么不用真诚心来待人来处事？为什么还要用虚假？自己在那造罪业，叫冤枉造罪业了。佛经念通，善书念通，你在这个局势混浊的时代，你一定有方向，你一定啊有一条光明的大道，你自己得大自在，你也可以能够啊引导一切众生走向光明的道路。这是我们在今天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不说假话，不做假事情，待人接物言语都要以真以诚实在，决定的没有虚伪，才能够自救救人，才能够如大乘佛法。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只叙述出来阿难尊的他这个发心的因缘，下面呢还有一段文字说出他为什么要发心，就是底下这一段，他也有个道理，也不是凭一时高兴。那么这在叙述啊，他怎么样造作的啊？怎么样呢？发起这个楞严的发挥？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